感谢父神将音乐的恩赐赐给人类。如果世界上没有音乐，我们真的很难以想象这个世界如何的枯燥。这世界上只有人类有音乐的恩赐，其他的动物虽然会发出乐声，但是是机械式的、死板的、没有变化的。一只鸟会唱，但是永远是唱那几个音。但是感谢父神将有创造性的音乐的恩赐赐给人类。今天早晨林三刚弟兄在讲大卫生平的时候，如果我们也听错，他说他没有音乐细胞，但是呢我相信他一定有。为什么？因为他说如果他再能够生活一次，人生再来一次的话，他要从四岁就开始学钢琴。如果没有音乐细胞，讲不出来这个话。感谢天父，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有属灵的音乐细胞。神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一个罪人竟然得救蒙恩，这个恩典一来到，我们的音乐细胞就来了，我们里面充满了感谢赞美，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施恩的拯救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喜乐的心情里面来领受主的话语。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就顺推了，我大概要讲到9点半，所以请大家预备好，不到9点半你们不要想走了。多谢大家音乐细胞的笑声。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第四、第五、第六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关键。第四个关键是神作王或者人作王的关键。以色列人他们决定不要神做王，他们要找一个人做王，再换一句话说，他们自己要做王。结果呢，他们就落在痛苦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共有42个王，其中31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11位是好的王。但是在这11位的好王里面呢，有8位先好后坏，所以事实上只有3位比较起来好的王。为什么这3位是好的王呢？他们的原因也在于他们与神的关系。大卫、约坛、约西亚这3个比较好的王，大卫是因为他爱耶和华，他爱神的心使他成为一个好的王。约坛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也是与神有了关系才成为一个好的王。约西亚呢，他在修理圣殿的时候发现了律法书，他知道了律法书上所说的一切，他就立志遵行，不但自己遵行，而且也帮助全国的人民都听神的话，也遵行神的话。他和全国的百姓与神立约，他们决志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因为有了耶和华的话，所以他成了一个好王。所以这3个比较好的王，也是因为他们与神有了关系，所以才成了好的王。人的一切的幸福都包含在对神的顺服里面。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在罗马书的8章26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可以把一个字稍微改一改，这样说，万事互相效力， 叫顺服神的人的益处。神将他的恩典藏在他的命令里面，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地享受神的慈爱恩典。神的恩典和他的命令常常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够分开。但是很可惜，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人类的历史，就是人要取代神的地位而代之的历史，从夏娃开始就是这样。好不好，请这个麦克风声音放小一点，常常有声音出来，你影响我的思想。从夏娃开始就是如此，撒旦试探夏娃，对他说，如果你吃了园当中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变如神，你变像神一样。还是有，对不起，因为这个声音会影响我的思想啊。从夏娃开始，我们继续的看见人类的历史走在同样的路上。我们看见在示拿平原，人类建造巴别塔，有通天，通天两个字有宗教的意义，那就是说人类要与神同等。我们又看见圣经所记载的历史是敌基督的历史，广义的敌基督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里面活动，到了末世的时候，就有一个个人的敌基督的最强烈的出现，到了大巴比伦城，就将一切与神为敌的事物包裹在里面。所以我们整个的看见人类的历史在撒旦的推浪作难之下，使人类更加高举自己与神为敌。撒旦自己就是这样，撒旦要高举自己与至高者同等，因此他堕落下来。他堕落以后，就要把人类拖到他的堕落的深坑里面。撒旦用的战略就是要尽量的利用人的自我中心来达成撒旦的自我中心，他利用人与神为敌来达成他自己的与神为敌的成功。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神所预备的救恩的方法就是十字架。我今天早上提过，十字架基本的意义就是合一。一方面，基督与我们合一，成为人，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为我们受死，付了最应该受的刑罚。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十字架上与基督同死，我们向自己死，我们向罪恶死，我们向世界死，我们向死死。有圣经说，基督死了就不再死，死也不做他的王了。我们向死死了，向罪死了，向世界死了，向自己死了。这样我们整个的人生的中心就改变，从自我中心变成了基督中心。在圣经里面有最宝贵的一节圣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在那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 为我设计。在中文的圣经里面，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我字用了6次，在英文的圣经里面用了8次，但是真正的意义没有我。虽然用了这么多的我字，但是结论是没有我，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神为人类所预备的救恩的基本的意义。但是今天撒旦仍然在尽量的工作，撒旦在这个世界上推进了或是提倡的两种的哲学的思想，这两种哲学的思想帮助人的自我中心。第一种的哲学的思想，那就是相对论。相对论从科学的理论变成了哲学的理论。相对论将一切都相对化，包括神在内，把神的绝对性也相对化了。相对论告诉我们，连上帝自己也在进化之中，他失去了他的绝对的资格，绝对的特性，他把原来绝对性的相对化。另外一方面呢，他要把相对的绝对化，他用第二个哲学的理论，那就是实存主义的哲学，来把人绝对化。实存主义 existentialism 的基本的体制，就是把人当作最后的标准，人自己成了最后的衡量的尺寸。人原来是相对，但是透过了实存主义，人成了自己的绝对的标准。这是撒旦在这个末世特别推行的两种理论，要把绝对的相对化，把相对的绝对化，造成一个大的混乱。撒旦借助这些理论叫人要表现自己，叫人要放任自己，要人追求自己，把一切客观的真理都要消除，都要达到。结果三个字成了这一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最强大的一种与神为敌的力量，那就是 I, myself, me。 这三个字合起来就成了牢不可破、最强、最可怕与神为敌的势力。我、我、我。撒旦借助这样的思想，就加强了这个世界里面自私自利的表现。自我中心一定变成自私自利，而自私自利就是这个世界里面一切的问题、痛苦、战争的来源。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哥林多后书10章12节是保罗说的，他说有人用自己来量自己，这是不通达的。但是事实上在今天的时代，人就是用这样衡量的方式，用自己来衡量自己。因此整个的世界都陷在人的自我的一个抱怨的统治之下。最可怕的暴君就是自我中心。今天人类落在一个不能自拔的一个自我中心的与暴政的统治之下，过了一个没有真正自由的生活。神的旨意从开始到现在是要他自己做王。我们把圣经的历史分作4个时期来看，在这4个时期里面，神都清楚地表明他自己要做王，他来管理他的百姓，这就是他的百姓的幸福的所在。第一个时期就是乐园时期，在乐园当中有一棵树，就是分别善恶树 的这棵树，神借助这棵树来表示他的主权。他对亚当夏娃说，在伊甸园里面这么多的树，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有这一棵树，就是园当中的这一棵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为什么这棵树在园当中？因为这棵树代表对神的顺服，对神的旨意的绝对的接受，所以是在园当中，那就是代表整个的伊甸园里面对神的顺服是忠心，对神的顺服构成人幸福的条件。但是很可惜，有限的人却要得到无限的权利，要像神一样的自由，结果就落在痛苦罪恶咒诅之下，何等可惜，何等的可怜。第二个时期就是旧约时期，我们看见在这个时期里面，神的计划就是他自己做王，全民做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是一个神做王的国度，神要借助士师来管理他的百姓。但是到了撒母耳的时候，以色列人想效法列国，他们要求立王，立人做王，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8:4-20。在这段里面，我们看见撒母耳把以色列人这个请求告诉耶和华，耶和华就提了两件事。第一，神对撒母耳说，他们这样做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第二件事，神说的，撒母耳，你要预先警告以色列人，将来他们自己所立的王要如何的抱怨的统治他们。撒母耳把这两件事都传达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以后，在这段圣经的末了的两节里面，他们表达什么反应？他们说，我们一定要王，意思就是说，不管神怎么说，不管你撒母耳怎么说，我们已经决定，我们一定要王。所以神就任凭他们，神的任凭是一个可怕的刑罚。从此以色列人就落在痛苦里面，落在暴君的统治之下，有非常悲惨的情形。第三个时期就是教会的时期，我们从主耶稣的话，我们从新约的书信里面看见父神对于教会的心意，就是要教会成为一个国度，基督做王，基督做元首，他来管理一切。耶稣基督他这样说，我为此而生，我到世间来，我为要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主耶稣说，他是王，他是真理的王，他用真理和爱来统治他的百姓，教会是基督的国度。所有在教会里的人要学习接受耶稣基督的王权主权。有一位圣经的学者做了这样的一个统计，在全部的新约里面，主耶稣这一个称呼出现大概500次，救主耶稣出现大概25次，这个比例是20:1。主耶稣，耶稣的名字和主这个字连在一起500次，主耶稣的名字和救主连在一起只有25次。由此可见，耶稣基督的主权的这个信息在圣经里面是何等的突出，何等的重要。圣灵要每一个属基督的人了解这个真理。 在彼得后书里面有四次把主耶稣基督最完全的名字讲出来，主救主耶稣基督，主救主耶稣基督，在彼得后书里面四次这样的讲，这不是偶然的。彼得后书的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在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长进是彼得后书的中心的信息。而在这样的一卷书里面，特别的提到耶稣基督的主权，长进和接受基督的主权，这两件事一定要连在一起。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有属灵的长进呢？就是当我们学习接受耶稣基督的主权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学习接受耶稣基督的主权，我们永远不能够真正的在灵性上有长进。还有第四个时期，那就是将来的千年的国度。在那一个国度里面，基督作王。我们又看见在新天新地里面记载在启示录的21章22章，在那里一开始我们就听见天上的一个宣告的声音，神从宝座上发出来的声音，神的宝座显现在整个的宇宙里面。新天新地的特点就是有神的宝座。四个时期都是给我们看见神作王，这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他要管理他的百姓。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要清楚地认识神的这一个心意。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想，神用什么方法让我们脱离自己呢？刚才我提到十字架，但是在十字架的后面还有一个基本的动力，那就是爱。这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20节讲到他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最后这两句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愿意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因为我们爱他，也学习为他舍己。这个爱是绝对不可少的因素，在神的一切的计划里面，一切的作为里面，我们找到基础，就是他的爱，符合他的公义的爱。爱对于自己有两种的作用，第一种的作用是把自己扩大。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圣经里看见说要爱人如己，爱别人好像爱自己，那这岂不是两个自己的吗？我爱自己，我也爱人如同爱自己，那么我自己这个自己和爱他如己的那个自己，那岂不是又要冲突了吗？这个结论和答案就是说，爱能够把我们那个己扩大，把别人的己也包裹进来。当我们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那个自己就扩大了，能容得下别人。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一个大的自己，这是爱的对于自己的第一种的作用，扩大自己。但是第二种的作用正相反，就是缩小自己，减少自己，这就是舍己。所以保罗讲到爱的定义的时候，他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张狂有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不扩大自己，不放大自己，相反的收缩自己，把自己越减越少，越减越少。爱是令一个人真正的舍己，放下自己，牺牲自己。神的方法就是爱， 这个爱透过十字架，在一切属他的人的生命中做一个基本的改变的工作。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永远不能够胜过自己。当我们愿意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基本的动力还是爱，好像基督因为爱为我们舍己一样。神有这个圣灵来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五章第五节那里告诉我们，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当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就结出来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第一就是爱，第九是最后一个就是节制。节制就是管得住自己，节制就是不做与爱相违反的任何的事，节制就是克服自己，节制就是胜过自己，节制也就是舍己。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结出来这样的果子，它的开始，它的结束，都与我们自己的基本的改变有关系。好，这是第四个重要的关键，神作王或者人作王。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经历里面，迟早要面对这个关键。但愿今天晚上神是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清楚地面对这个抉择，这个决定，这个选择，我是要主做我的王，还是我要自己做王。这个决定与我们整个的属灵的生活有分不开的关系。求神帮助我们，最后的选择，最后的决定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保罗的人生的格言，也是应该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人生的格言。我们现在看第五个重大的关键，就先求神的国的关键。所罗门王的选择与以色列国度的兴盛有密切的关系。列王记上第三章四节到十五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当神给他自由选择的时候，他竟然不求自己的寿，不求自己的夫，不求自己的强，却为国家的好处而求智慧。结果神不但把智慧赐给他，也将他所没有求的赐给他。这正是主耶稣所说的，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这一个决定在所罗门的身上显出来，做了我们永远的榜样。所罗门爱百姓，爱以色列国，这是神的国，把神的国的好处放在第一，把自己的好处放在其次。哪一个人不想求长寿呢？哪一个人不想求福呢？哪一个人不想求自己强盛，强过仇敌呢？如果神给你给我这一个选择的机会，我们会做什么决定？我们会像所罗门一样吗？我们会把神的国的好处放在首位吗？所罗门蒙福不是偶然的，他真是有条件，他这样的把神和他的国放在第一，其他的都是其次。这是他蒙恩，这是他全国强盛发展的一个秘诀，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蒙恩蒙福的秘诀。把神的国放在第一，其他都是其次。当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在主祷文里面，那个最明显的中心 就是求神的果。我们常常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最后一句，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主祷文的全部可以用神的国的追求包裹起来，而这个追求可以分作三方面，这三方面就代表了主祷文的全部的意义。第一，求神的国；第二，扩展神的国；第三，等候神的国。我们现在看第一，求神的国。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什么叫神的国降临呢？下面的一句是解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这一个现象出现的时候，就是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当地上的人遵行神的旨意，好像天上的天使遵行神旨意的时候，就是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求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就是寻求、追求、遵行父神的旨意。当我们在世上的生活里面，大小的事上，在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整个的人生的范围里面，以遵循神的旨意为最高目标的时候，我们就是求神的国。还有要扩展神的国，第一句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有更多更多更多的人认识神，尊他为圣，高举他，荣耀他。当我们得到更多更多的人这样认识神而尊神为圣的时候，就是扩展了神的国度。这是借助传福音、借助见证而达成的一个目标。还有第三方面，等候神的国，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将来神的国的出现是历史里面必然发生的、成就的一件事实。那件事实不是我们能够求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能够做成的，那是神自己要做成的，我们只有凭信心来等候。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到那个财主约瑟的时候，就是讲耶稣埋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面的那个约瑟的时候，介绍他说他等候神的国来到。在这种意义上，人不能做什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凭信心来等候神自己来完成、实现、促成他自己的国度。我们要求神的国，我们自己能做到，靠着神的恩典，我们遵循神的旨意，这就是求神的义和求神的果。第二，我们扩展神的果，当我们借助见证，我们无论是生活的见证、口言语的见证，带领别人认识父神、敬拜父神、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又为主的时候，就是加多了那些尊神为圣的人，因此神的国度就扩展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最美丽的、荣耀的盼望，是在将来，是神自己要为我们成就的，他的国度要出现、要降临。所以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那里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世上的国有一天要成为神和基督的国，他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这三个意思就构成了主祷文。可见我在主的心目中，国度是何等何等 的重要。主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求神的国，他要蒙什么福分？马太福音19:27-29，在这里彼得问主耶稣一个问题，他在问的时候先用两个字，看哪，看哪，我们为你已经放下了一切，撇去了父母兄弟和一切的一切，我们将来要得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说看哪？意思就是说，主啊，请你注意，他怕主忘记了，他怕主忽略了，他说，主啊，看哪，我现在要向你讲一个最重要的事，请你注意，千万不要忽略，我代表别的人，已经为你和你的福音牺牲了一切，舍弃了一切，放下了一切，我和这些在我一起的人要得什么呢？主怎么回答？主的回答何等的宝贵，不但安慰了彼得的心，也安慰了我们的心，安慰了一切为主神的国付代价的人的心。耶稣基督说，你要得百倍，百倍两个字是主亲口说的，这是主的计算，要得百倍。我们为神所撇弃的要得百倍，这不是说我们为了这百倍的获得而做一切的事，那是自私的动机，乃是为了神和他的国度而做这一切。但是同时主要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出于他的爱要给我们百倍的恩典，这是一个鼓励，不是我们的动机，这是我们的最高的目标，那是神出于他的恩典慈爱给我们的一个动力，我们也接受这个动力。当母亲看见他的孩子爱母亲自己过于母亲给他一切的好礼物的时候，这个母亲很快乐，但是同时这个母亲愿意把最好的礼物给孩子，如果孩子享受母亲给他的礼物，这个母亲心里何等快乐，这是母亲的心，也是父神的心。所以当我们为了神自己而做一切的一切的时候，神给我们赏赐，给我们恩典，他的心意也要我们不轻看不拒绝他的恩典，乃是科目，乃是宝贵，乃是享受他的恩典，这样就能够满足父神的心。所以我们求赏赐不是不合圣经，不是不合真理的，相反的，神在圣经里面在他自己的应许中给我们这样的鼓励。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把这个鼓励当作我们追求的最高的动机和目标，那就错了。如果我们分辨得清楚，我们就能够享受神100%或者超过100%的美好的旨意。我们的父神是最好的父神，我们的主是最好的主，百倍百倍，让我们抓住主的话，凡为主有所撇弃牺牲放下的，必要这个百倍。今天我们不必再说主啊看哪，我们来是说主啊感谢感谢。主在他的国度的信息里面特别提到两个比喻，在马太福音13:44-46，这两个比喻都是教导我们为神的国付代价。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用了1/3的篇幅来讲国度的道理，而且他用许多的比喻来讲，在这些比喻里面我们有活泼的领受，这些比喻中间的两个就是付代价的比喻，其中的一个说一个人发现宝贝埋在地里，当他发现的时候，他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因为他知道这块地的价值， 别人看不出来，但他自己知道的很清楚，他知道他这样做是值得的，因为那个宝贝比他所有的一切的家产财物更有价值，因此他欢欢喜喜的放弃一切来买这块地。照样让我们了解，在父神的计划心意中，他的国度是占了一个最高的地位。我们发现他的价值的时候，发现他的永远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付代价。有一次有人问宋昌杰博士，是他得了博士回到中国去一年之内，有人问他，宋博士，你为祖牺牲了很多，你将你的金叶池都丢在太平洋里面。他这么回答，他说，我这样的放下比起摩西放下埃及的王宫差得太远了。跟着他说，比起我们的祖放下天上的一切的一切到世界上来做人，差得太远太远，根本不能比较。这是宋昌杰博士他的反应。当他这样的认识主的荣耀丰富奇妙的恩典慈爱的时候，他为主付的一切的代价都算不得什么。在今年的九月，在香港的一间神学院要得到一个新的同工，是一位姓杨的弟兄，他原来是香港的一位医生，他和他的太太同心合意，放下了医生的工作，到加拿大温哥华一间神学院 Regent College 去读神学，读了三年，读完了，今年的夏天，就是这一个月，就回到香港，九月开始在那一间的神学院里面开始全时间的侍奉。这样的一位弟兄很难得，我觉得他的太太和他同心更难得。有很多的人自己愿意，太太不愿意，结果有两个都不愿意。如果先生有主的呼召，有主的感动，而太太能够了解神的恩典，明白先生的心意，而同心的走上去，一同接受神的呼召，一同来甘心乐意忠心的侍奉，那是何等的有福气！那个帮助是最大的帮助。反过来说，如果一位弟兄接受了主的呼召，而他的女朋友或者他的太太成了拦阻，使他不能够接受神的呼召，造成了勇士里面的损失，这是何等可喜的事！谁能够担得起这样的责任呢？愿神给我们看见神的呼召的荣耀。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所讲的，但愿启示的灵在我们里面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里面有何等荣耀的指望，又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丰盛的荣耀，我们从神得的，神从我们得的，神赐给我们又从我们得，我们从神领受又向神献上，我们从神得又让神从我们得，这是何等的美好。但愿这个启示的灵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眼睛，看见我们属灵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在那一天